留住平淡诗意的时光，走进自由真诚的音乐。小黑艺术电台，两棵树的森林广播。
Thank you.
次去厦门，这个地方好像已经跟我印象中的厦门完全不一样了。那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，可能印象已经有一些模糊。那会儿还是在我小学的时候，与其说当时是去旅行，不如说其实是去探亲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姐姐在厦门的某个歌厅唱歌，然后一家人呢就暑假过去找她玩。姐姐当年被称作是厦门的邓丽君，但是我还记得她在的那个歌厅，然后是可以每一桌客人点唱，然后自己也可以上去唱歌的。然后大厅的每桌客人要点歌的话都是轮流点，然后每个人会发到手里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可以写你要点的歌名儿，或者是看那个歌单上有对应的编号，就把编号写下来，然后就会有那个服务生过来收你的纸条，然后再轮流唱。我记得当时我也点了一首歌，好像是小虎队的歌吧，然后唱完之后呢，就一个服务生过来送了我一支鲜花，说是邻桌的客人献给我的。那大概就是我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花吧。
Thank you.
一次去厦门的时候，我还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海边的有很多那种小洋楼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吃椰青，然后那会儿才知道，原来椰汁儿不是乳白色的，是透明的。至于海鲜什么的，最爱吃的是他们那儿有种叫海瓜子儿的，炒着吃。其实那个海瓜子儿就是一种小的蛤蜊，好像山东那边叫蛤了。它其实因为它长得特别小，然后形状有点像南瓜子，所以被称作海瓜子。我还记得当年去鼓浪屿的时候，还真的能听到琴声，不像现在过去已经除了钢琴博物馆吧。钢琴博物馆自动播放的那种钢琴声，已经听不到民居传出来的琴声了。当时我还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我们因为那会儿小时候自己也学琴，所以因为是跟姑妈他们一块儿去的，姑妈是钢琴老师，当时就我们靠在那个民居的外墙边儿，然后在那儿听别人分析别人的音色什么的。印象中，岛上那次去大概有三五家都在练琴，而现在的鼓浪屿上已经没有琴声了。想来大概当年那些弹琴的孩子都已经移民了吧，因为毕竟在这座岛上住着的应该都是厦门的比较富裕的阶层。会在网上看到 很多人去鼓浪屿拍出的 这些照片都有一种小清新的调调，特别的安静惬意的感觉。那其实这次去了一趟鼓浪屿，真实的鼓浪屿就感觉会有一些商业化。然后去的时候呢，正好是八月份，又热又晒又逢暑假嘛，人声鼎沸的样子。那岛上有各种建筑风格的建筑物，被称为是万国建筑博览，后来了解到是近年才陆续修葺建成的。难怪以前去的时候，第一次去的时候对岛上建筑的印象并不是特别的深刻，大概那会儿还没有说特意去修葺这些遗留下来的建筑。那这些建筑里边呢，有一些是特别传统的中国的这种庙宇的建筑，然后还有日本风格的屋舍。另外呢，因为有各国的领事馆，所以有很多是19世纪欧陆风格的，以及各式各样的私人的别墅。那这些建筑群应该算是所到过的国内城市中保持最完好的吧，散落在岛上的各处特别适合拍照。只是去的时候太晒太热了，当时在那儿就特别希望能赶紧走到能够乘凉的地方，或者是卖饮料的小店儿，完全没有心思在岛上漫步漫游。厦门确实有很多的创意小店，想来应该是和台湾挨得近的关系吧，受台湾文创产业的影响比较大。那和其他很多城市的创意小店呢也有一些不同，厦门除了那些创意的杂货小店以外，还有很多是卖茶叶呀、糖果呀、卖馅饼的这种小店，都特别注重这种创意的一种包装。那所有这些店都挤满了盖章的人，那你到了厦门呢，特别是到了那个邮轮码头和到鼓浪屿之后，就会有很多人向你兜售那个盖章的纪念册。 15到30元不等的样子。那这大概是厦门一个特别的盖章文化吧，是厦门特有的。然后你几乎到每一个小店呢都会有一个盖章处，走一圈下来呢就在那个小册子上盖满每个小店的特制的这种章，带回去了就成了旅行的纪念册。后来我们在梳妆花园吧看到了一个，在里边的博物馆看到了一个清代的青花瓷，上面印满了那些圆形的印章，然后就在那儿想说这大概就是厦门盖章文化的来源吧。
什么时候就断了线？